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报道，他说很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很爱抓弄别人的人呢，有一次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抓弄在英国的一些高官。他发了一个的传真，那时是很多年前，他发了一个传真给当时英国的12名的高官。那个传真的内容呢，你翻译成中文就很简单，就是说东窗事发，速离此地，那个秘密已经被人知道了，赶快跑。结果在24小时之内，这12位高官都离开了英国。后来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就解释了这个抓弄人的，他说原来每个人都有秘密，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假如你收到一个传真，那个秘密已经被人知道了，赶快跑，你有什么反应？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知道大家信什么。我们在这里都信耶稣的，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信仰的生活，宗教的生活。问题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私生活，我们的思想里面的意念真的是这样纯正吗？假如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秘密已经被人知道了，赶快跑，你有什么感觉？你刚才读的经文很有趣，耶利米书第7章第1节，圣经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我们常说要认识神的旨意，对不对？到底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经文讲得很清楚，神的话临到耶利米，怎么说呢？第2节，他说你要去责备，去责备来圣殿里面敬拜的人。你没有留意，弟兄姐妹，你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假如真的要骂的话，应该是骂谁？骂不来敬拜的人，对不对？圣经说先知，先知你要站在教堂的门口骂谁？骂来聚会的人。 你觉得奇怪吗？不是应该骂那些不来聚会的人吗？对不对？骂他们什么呢？圣经说他们相信了一个虚幻的话，这些来敬拜的人他们相信了一个谎言。什么谎言呢？第4节说这是神的殿，是神的殿，是神的殿。到底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神要先知去责备他的子民，特别是来敬拜来聚会的子民呢？原来当时在旧约圣经呢，有一个叫圣殿的神学。假如大家很熟悉以赛亚书，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就在圣殿里面，神的降临。假如你熟悉旧约圣经，当所罗门王他献圣殿的时候呢，他为这个殿来祷告，他说上帝啊，这个圣殿是为你而建的，从今天开始，假如我们有灾难，我们有天灾，有人祸，我们的国家有战争，或者我们个人有疾病，有问题，有麻烦，所罗门说当人在这个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求你谁听。你记得那个祷告吗？所罗门王很出名的祷告。甚至所罗门王说，上帝啊，这个圣殿是献给你的，是奉献给你，假如有一天我们被掳到外地，被掳到外地，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是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被掳到外国，当神的子民向着圣殿这个方向来祷告的时候，主求你谁听，求你拯救。所以你记得当但以理他们被掳到外国的时候，但以理怎么做？他就打开窗朝着耶路撒冷的方向祷告，其实就是反映所罗门那个的祷告，圣殿的神学。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跟师母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她是香港人，我是马来西亚人，后来因为我妈妈患上了癌症，我就先回到马来西亚去，那时我女朋友，那时是女朋友，她还在香港念神学。后来她放假的时候就到马来西亚来探访我，她是参加这个旅行团来马来西亚来找我。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已经到了吉隆坡， 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我说太好了。他又告诉我一些好消息，他说我这次来参加这个旅行团呢，我是自己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我不需要跟其他人睡一个房间，而且这个房间特大的，所以神特别恩待我。我说感谢神啊。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不过有一个事情令我 很怕。他说当我去到这个酒店房间，一躺在这个大床上的时候呢，看见天花板呢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箭头。他说这里可能有人上吊啊，有人死了，所以在天花板有一个箭头。你知道那是什么符号吗？有人知道吗？在马来西亚在酒店里面的天花板有个红色的箭头指着某个方向的卖家。因为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他们都习惯要朝卖家回教的圣地那个方向去祷告。所以我说你无知哈啊，那个不是有人上吊了，不用怕了哈，那是祷告的方向啊，反映这个圣殿的神学。当时所罗门王说：“神啊，这个圣殿是为你而设的。有一天，当我们有困难，我们在这个殿里面或者朝着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只要你知道耶利米书的背景，当时，他们是被围攻，有外国的军队来围攻耶路撒冷城，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灾难，他们的国家随时会失去他们的土地，所以当时的人都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而且当时有人告诉他们，只要我们在圣殿里面祷告，这些敌人这些军队一定会离开我们。为什么呢？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没有留意圣经第四节这句话是重复了三遍，对不对？这个叫什么呢？圣殿的神学。敌人想来围攻我们，他们一定不会成功，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就算他们攻进来了，只要我们躲到圣殿里面一定没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殿，敌人一定不能够攻进来。结果耶利米怎么说呢？他说你搞错了。然后在圣殿里面，耶利米举了他们很多的罪。请你看第七节，耶利米说：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随从数不认识的别神。弟兄姐妹，假如你熟悉旧约圣经，这里讲的是十诫里面所有是以色列人不能做的事情，他们都犯了。他们不断在犯罪，不断在犯罪，不断在犯罪，不断在犯罪，然后跑到圣殿里面说：这是神的殿，是神的殿，是神的殿。他们不断的犯罪，然后跑到圣殿来求上帝的赦免，结果圣殿变成了一个避难所。耶利米说你们搞错了。弟兄姐妹，请你留意这个圣殿的神学的确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正确的神学，是一个正统的神学。圣殿的确是神的家，在圣殿里面的祷告的确有果效，所以他们相信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是正统的神学，是正确的神学。问题是他们搞错了，他们在外面不断犯罪，然后就回到圣殿来的时候祈求上帝的保护，然后就强调一个正确的神学：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他们有正确的信仰，不过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来配合他们的信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种例子，我们有正确的知识，不过那些知识并没有帮助我们过一个正确的生活。很多人知法犯法，听说受过这个法律训练的律师，有些这些律师就善用他们的知识，令他们更有效的犯法，对不对？在加拿大有一些医生， 就利用他们医生的身份去贩卖一些违禁的药物。有很多会计，他们因为懂得会计的这些学问，就让他们能够很有效地处理一些假的账目。有一些学辅导的、学伦理的，他们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出了问题，他们都有正确的知识，不过他们却不能够活出一个相称的生活。所以念教育的人有一个这样的讲法，他说原来学问是不能够叫魔鬼变成天使，学问只能够叫魔鬼变成更聪明的魔鬼。原来知识资料并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相同，假如基督徒你跟我，我们只是追求拥有正统的神学，有正确的知识，不确保我们的生命会改变。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到教会来就是要学习真理，到教会来我们就是要看圣经，所以有健康的神学、正确的神学是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够停在正确的神学上，而生命没有改变。各位弟兄姐妹，你信主多久了？你的生命有没有跟我们信主的年日、跟我们对圣经的认识的程度一起成长？华人教会我们很注重读圣经、学真理。我听说在你们这个城市也有一些神学课程，对不对？我们都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好的，也是重要的哈。那问题是，假如我们的属灵成长只是停在正确的资料的吸取，而这些资料并没有叫我们生命改变，那是很可怜的问题。我们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所懂的真理是相反的。举例，我们知道什么叫恩典，结果恩典就成为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神有恩典吗？神会饶恕我们，对不对？我们这个叫做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有些人说华人教会我们相信什么一次相信永远得救，基督徒不会失去救恩，所以基督徒就尽情的犯罪，因为我已经信了耶稣，罪已经得到赦免，只要我向上帝认罪呢，我就得到赦免。好的神学、健康的神学，错误的应用。大家你没有听过这个拣选，神拣选我，对不对？所以我就可以随便 乱来，是吗？我发现有一段的经文常被人利用，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这个经文什么意思？用爱心说诚实话。英文的翻译说，我们要用爱心来说真理，因为真理能够造就生命。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句话变成我们骂人之前的引言，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把人给拆毁。本来这个经文的意思要我们用爱心来教导真理，是彼此建立，不是彼此拆毁。很多正确的神学不过就被滥用、被误用，所以带来很多的问题。神的旨意，我们神说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结果呢，当我们想做一些决定，又不想别人问我们理由的时候，不愿意交代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要我做这个事情。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再问下去了啊。正确的神学很重要，不过我们不能够把属灵成长只是停留在知识上的累积，而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学开车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口诀，英文叫什么呢？ Stop, look, go， 对不对？开车你去到十字路口 intersection， 你要做什么呢？ Stop, look, go， 对不对？停下来看清楚就去。我看一些资料呢， 原来这句话呢，是美国政府一个交通安全警语征文比赛的冠军他的设计啊，他就设计了这句话，结果他得到第一名 Stop, Look, Go。 很有趣的事情， 我看报道，后来发生了一个交通意外，有一个开车的人在一个火车路跟马路的交叉地点，就是没有看清楚那个路标而闯红灯，结果他被火车给撞死了。而那个死者就是设计这句话的人，他想到这句话帮助了很多人，要 stop, look, go， 就是他自己没有 stop, look, go， 所以他自己死在一个火车路跟马路的交叉地点。弟兄姐妹，你的神学健康吗？你的圣经知识有增加吗？你信耶稣之后在教会不断查经不断学习有没有？那问题是你所学的跟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相不相称？当时的人有一个圣殿的神学，按照旧约圣经的教导，这个神学也是正确的。那问题是他们的应用出了问题，他们一直在犯罪，然后就凭着这个圣殿神学说我们一定没事的，因为这是神的殿，是神的殿，是神的殿，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会拯救我们，会保佑耶路撒冷。你学了多少？你懂多少？现在的教会呢，还有没有这种叫什么圣经比赛之类的？你们有吗？圣经比赛啊，看弟兄姐妹熟不熟圣经，然后就问一些圣经问题，大家就抢着去回答，然后就看哪个团契哪个小组的分数最高哈。有玩这些游戏吗？现在没有了哈，我们就叫什么保健练习之类的哈。一直学圣经，学圣经，学圣经，背圣经，背圣经，背圣经，我们都知道很多，而且都知道得很正确。那问题是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弟兄姐妹，你可能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法利赛人对圣经的了解是很彻底的，他们很熟悉圣经。不过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被耶稣骂的最厉害的人是谁呢？也是法利赛人。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活出他们所知道的。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话，耶稣说，请你记住，这些法利赛人讲的话你们要听也要去遵从，因为他们讲的话是正确的。那问题是你不要学他们的榜样，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做。他们有很正确的神学，有很正确的知识，不过他们并不能活出来。求神怜悯我们。我好像两年前在你们的退休会向广东话的弟兄姐妹、粤语弟兄姐妹讲过一个例子假如你是当时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不介意我重复一遍我在温哥华在加拿大那个地方很丰富，因为是靠近台湾，靠近中国，靠近香港，所以很多大讲员每年都到温哥华来很多公开聚会都是很著名的牧师，都是大讲员，所以弟兄姐妹都去听很多的讲道。有一次我听过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个基督徒就发梦，梦里面呢天使就带这个基督徒去参观天堂天堂很漂亮，天堂很漂亮，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很享受那个旅程整个天堂很漂亮，都看完了。那么天使就跟基督徒说，好，你可以回去了，因为天堂你都参观过了。那个基督徒说，天使还有一个房间我没有看过，我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房间吗？天使说，这个房间你不要看里面的东西是很恐怖，是很恶心的。基督徒说，天堂哪会有恶心的东西，天堂哪会有恐怖的东西，我要看。天使说，你考虑清楚哈，你自己看，你自己负责哈。基督徒说，我坚持要看因为天堂都是好东西。结果他就把门给开了，你猜他看见什么呢？整个房间都堆满了血淋淋的耳朵，只是耳朵，整个房间都堆满了人的耳朵，是血淋淋的耳朵。这个基督徒看了之后马上把门关上，他说，太恐怖了，太恐怖了， 为什么在天堂有这么恶心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天使怎么回答吗？他说这些是一些基督徒的耳朵。基督徒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有些基督徒呢，信耶稣信了几十年，一直在听到听到听到听到听到听到听到一个地步，成为听到的专家，结果耳朵成圣了，不过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是有耳朵上天堂啊。哦，听到听到一个程度已经成为专家了啊，所以耳朵也成圣了，不过生命没有改变啊，所以只有耳朵上天堂。恐怖吗？啊，希望以后不要去到那边的时候看见，哎，这个耳朵这么熟悉，好像是谁的。我们很会听到，对不对？特别现在都有 internet 啊，都有上网啊，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只要你喜欢听到的话，都能够上网去找，对不对？啊，听的都是大目的讲道，明目的讲道，你都懂了，对不对？啊，听了之后回去自己的教会怎么办？哎呀，牧师，你讲道都不像汤崇荣了啊！啊，当然了，我们不是汤崇荣牧师嘛，对不对？啊，结果我们都成为专家了，啊，可能也会批评了。那问题是，我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当时以色列人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国家遇到很大的灾难，他们根本没有反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是他们的罪，是他们的罪令他们被神惩罚，所以神就兴起外国的势力来围攻耶路撒冷。他们反倒跑到圣殿去敬拜，然后讲什么呢？讲一个正统的神学。什么神学？圣殿神学。讲什么呢？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一定没事的，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学是对的，祷告是错了，因为根本就是我们的罪叫神来惩罚我们。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再读一遍第七章第八到十二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一起来念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八到十二节。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哈。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八节开始，一二三。你们前往示罗去，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所追求的不只是属灵的知识。原来只有属灵的知识并不代表我们是一个生命更新的基督徒。第二，请你留意，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单只有一个正确的神学，正统的神学，他们也有正统的宗教生活。他们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他们很热心，他们很忠心，他们在敬拜。那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依然在犯罪。然后圣经说他们犯了罪之后呢，就到圣殿去敬拜，然后这个敬拜就让他们心安理得。为什么呢？我也不算是太差的人，因为在教会我有一个侍奉的岗位，对不对？我在外面做了很多的罪，不过我也不算太差，因为我还是每个礼拜到教会去做礼拜，然后有团契生活。我在外面是不断犯罪，然后回到教会来说，我就奉献，奉献了这点钱之后呢，让我自己觉得我也不算太差，对不对？因为我还是一个肯奉献的人。结果这个健康的正确的敬拜生活，圣殿生活，令他们能够继续的犯罪。耶利米讲了一句话，什么呢？这些人把神的殿变成是贼窝。 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是贼窝吗？贼窝就是贼的家，对不对？他们在外面犯案做坏事，就躲到家里面去稍微休息，之后呢他们就觉得休息够了，可以出去再犯罪，对不对？圣殿变成贼窝。正确的神学，正确的宗教生活，反而令他们跌倒。弟兄姐妹，你真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真理，我们需要认识圣经，我们真的需要有正统的神学，这个重要的。第二，我们也需要有好的教会生活，我们要日新，我们要侍奉，我们要参与，这个也是重要的。那问题是，当时的人把这两个正确的东西，圣殿的神学跟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变成他们继续犯罪的借口。你觉得恐怖吗？各位恐怖吗？我在外面是一个很坏的人，也不算太坏了，因为我是信耶稣的。我在外面做了很多错事， 没问题，我礼拜天到教会来聚会就洗一洗，对不对？就干净了，下个礼拜可以再犯罪了哈。我外面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不是啦，我也不算太差了，因为在教会里面我有侍奉的岗位哈，我有服侍，我也不算太差，所以我应该可以继续做那些坏事。恐怖吗？我把圣殿，一个圣洁的地方，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继续犯罪的借口。弟兄姐妹，你记得在新约圣经耶稣也用过这个例子吗？当时耶稣跟当时的犹太人说，不要把圣殿变成是贼窝，因为这里是万国祷告的殿。各位，当你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来敬拜的时候，来奉献的时候，来服侍的时候，会不会令你觉得舒服一点？我也不算是太差的人，对不对？所以每个礼拜回到教会来，让我们感觉上觉得自己也不算太坏，所以我继续维持外面的那个很败坏的生活，我还是可以维持下去。各位，假如我们的信仰生活只是单单有正确的神学，很多圣经的知识，假如我们的信仰生活只是有很多教会的活动或者侍奉，但是在外面我们继续犯罪，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你问我的圣经问题我都会回答，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都有份，你不要问我在外面怎么生活，这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怎样的信仰，怎样的生命。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信仰不单只有正统的神学，正式的圣经的知识，我们的信仰生活不只是有教会的生活，有参与，有奉献，我们的信仰更加关心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怎样活出我们的见证。各位，请问你平时是怎样生活的？你工作上的表现是怎样？在家庭里面是怎样？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跟儿女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在社区里面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开车的习惯是怎样的？我们花钱的习惯是怎样的？我们用时间的习惯是怎样的？我们上网的习惯是怎样？你没有想过这一点？跟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完全来分隔？所以有人说，今天教会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挂名的基督徒，或者说是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天活得很像样，其他的六天呢，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神给我跟师母有很多机会，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去服侍，去生活。我见过很多非基督徒，跟他们传福音，有些人信主，有些人坚持不信主。那说实在， 我成为基督徒这么多年，向很多人传福音，认识很多非基督徒，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听过一次有人告诉我，牧师，我不信耶稣，因为我觉得耶稣不好。我从来没有听过。当然有人觉得耶稣不是神，不过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不信耶稣，因为我觉得耶稣很坏。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不信耶稣，因为 我知道耶稣是坏人。我没有听过。当然有人说他是很好的老师，他不一定是上帝，他不一定是唯一的真神。我听过。不过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他不信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坏人。我没有听过。不过我听过无数次，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都听过同样的原因，牧师，我不信耶稣，因为我见过很坏的基督徒，他们比我糟糕的多了。这些人是基督徒吗？我不要成为基督徒。我听过无数次这样的原因，我不信耶稣，因为我见过很坏的基督徒。我从来没有听过说我不信耶稣，因为 我觉得耶稣很坏。没有听过。我也听过不少有人告诉我，我不信耶稣，因为我看见过很多很坏的基督徒的领袖，很糟的牧师，很糟的长老，很糟的执事，很糟的团契的导师，很糟的主日学的老师。这些人太坏了，在教会是一个面孔，在生活在工作的地方是另外一个面孔。神学知识圣经很正统，教会生活很繁忙，很忙碌，很投入，很委身，日常生活很糟。十诫，所有十诫里面被禁止的事情他们都做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我要讲得很清楚，今天晚上你不要误会我。我们真的需要追求真理，我们真的需要认识圣经，我们真的需要有正统的神学，这个很重要。不过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个地步，我们需要有教会生活，需要有团契生活，有祷告会，有崇拜，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交流， 这个重要。我们需要投入，需要服事，需要奉献，这个重要。不过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个地步，特别是假如圣经的知识，教会的参与令我们继续犯罪而觉得没有问题的，这个是严重。教会生活，圣经的知识让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太糟，我们忘记了罪是很严重的事情。弟兄姐妹，罪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一次看一些杂志，他说我们的北极圈呢有一只很珍贵的动物叫雪狐，流血的雪，狐狸的狐，这种雪狐呢它的皮毛是很值钱的，因为很多太太都愿意花很高的钱买这些皮草，所以很多猎人呢就想抓这只雪狐。那问题呢是这个雪狐它的嗅觉是很敏锐的，只要有人在它范围几公里之内呢，它闻到有人的味道它就躲起来，所以这个雪狐呢不容易去抓伟大的人类，因为它很值钱。所以有人就去研究这种雪狐的生活，他们用那种长长的远镜头呢去观察它的生活，发现这个雪狐呢它很喜欢吃雪所以叫雪狐。知道它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出现知道它的生活习惯，知道它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发现呢只要有雪的地方呢这个雪狐就会出现。那问题是它的嗅觉很敏锐，人有人的地方它就躲起来。后来我看那个报纸，看那个报道，你知道这个伟大的人类做什么吗？他们收集了一些动物的血，然后把这个动物的血呢做成一个血的冰淇淋就用一些短短的利刀放在动物的血里面，把那个小小的利刀变成是冰淇淋，就倒插在北极这个雪狐经常出现的地方，放了之后他们就躲起来。雪狐闻不到有人的味道， 就跑出来，因为他闻到有血的味道，就一直在舔舔舔那个血的冰淇淋。报道说呢，这只血狐呢吃着那个血动物的血所做成的冰淇淋的时候，越吃越有味道，越吃越好味道。为什么呢？他发现呢，他所舔的这些血呢越舔越新鲜，到最后他吃的是自己的血，因为他的舌头被那把的短刀割破了。说他开始舔的时候是舔动物的血，后来舔的是自己的血，结果他就死在北极的雪地上。这些猎人就去收集这个雪狐，姐妹就做成你很喜欢的皮草哈，说不要买了哈，太恐怖了。因为姐妹，你知道我想讲什么吗？魔鬼一直在欺骗我们，一直让我们犯罪犯罪犯罪，然后告诉我们没关系，神有恩典，上帝的恩典会赦免我们，只要我们向上帝认罪，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我们被骗了，结果我们继续犯罪，在罪中之乐，然后魔鬼又欺骗我们，我们不算太坏，对不对？因为礼拜天我们又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天使，我在教会里面还有服侍呢，我教主日学，我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还站在这里领诗，我还不算太差，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继续我外面那种的生活。弟兄姐妹，假如这是我们的境况，我们就跟耶利米那个时代的人一模一样。结果耶利米说，你去看示罗发生什么事情。大家知道示罗是一个什么地方吗？示罗是耶路撒冷建立圣殿之前另外一个会幕的所在地，神的会幕，神的同在的所在地。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很出名的祭司，叫什么呢？以利，他是撒母耳的老师，你记得吗？问题是他有两个儿子，他的儿子怎么样呢？犯罪，在圣殿里面犯罪，在会幕里面犯罪。不过因为他们的爸爸是以利，他们继续犯罪，他们犯罪到一个地步，神要惩罚他们，所以神就兴起外国的势力来攻击以色列人。结果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结果他们被打败了。那问题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输呢？为什么呢？我们忘了把约柜给抬出去，你记得吗？他们迷信，迷信约柜到一个地步，好，下次我们打仗的时候把约柜给抬出去。结果呢，他们又败了，又死了很多的人，连约柜都被抬去了，被抢去了。 你读过这个经文吗？结果示罗这个地方就被毁灭了。耶利米说，我所讲的事情有历史的根据，示罗神的会幕的所在地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人犯了罪，人犯了罪，上帝要管教，上帝要惩罚，人还不知道自己的罪，还继续用正统的神学，用很忙碌的圣殿的宗教的生活来麻醉自己。耶利米说，我们已经在历史上试过同样的事情，你们还要重复一遍吗？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我们来敬拜。弟兄姐妹，学习真理很重要，有健康的教会生活也很重要，同样有一个圣洁的日常生活也很重要。假如我们有正统的真理的教导，我们有充实的教会生活，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证神的荣美。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悔改。请你看经文的第三节， 神说你们要改正行为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一个机会，我们要悔改。你说悔改什么呢？圣经我都很熟啊，我的神学都很正统啊，感谢主。你说悔改什么呢？我在教会里面很忙啊，我有很健康的教会生活，我也服侍，我有奉献，要悔改什么呢？日常生活。请问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能够反映神的荣美？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悲剧，我有一个朋友到一个小乡村的一个教会去领会，负责布道会，接待他的是当地的一个执事，一个很热心服侍的执事，而且这个执事呢也奉献很多的钱给这个教会。我这个朋友告诉我呢，那个教会大概超过50%的经费都是这个执事跟他家人奉献的，而且他说这个执事呢他有一把很漂亮的声音，所以那个晚上的聚会就是这个执事去带领的。圣经那个声音很漂亮，神在神在神在啊，很好听的声音啊。聚会完了，牧师这个外来讲员就跟这个执事站在门口跟弟兄姐妹握手谈天聊天。突然间我这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就跑来跟这个执事先生说，老板老板有人来偷我们的榴莲叫马来西亚出榴莲，大家知道哈。原来这个执事先生呢，他有一个很大的榴莲院，他家很有钱的，而原来那个是他的工人。那个工人说，老板老板有人来偷我们的榴莲。你知道我这个牧师朋友听到什么吗？这个执事先生跟他的工人说，我老早已经告诉你，我就知道他们会来偷我们的榴莲，我不是老早告诉你把玻璃瓶给打碎，把这些玻璃碎倒在地上来掐死这些偷我榴莲的人吗？吓死我这个牧师朋友。刚才在台上神在神在神在，现在呢把玻璃瓶给磨碎，把玻璃碎倒在地上掐死这些来偷我榴莲的人，同一张嘴巴，刚才在赞美神，现在来咒主人。雅各书怎么说？我的弟兄姐妹啊，同一张嘴巴不应该用来赞美神，同时来咒主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各位，当我们追求属灵的成长，当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把属灵的成长只是限制在宗教生活上。我再讲一次，有正确的圣经的知识，有正统的神学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追求，不要成为异端，不要成为无知的基督徒。第二，教会生活是很重要的，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就让我们去投入，去参与，去服侍，去奉献，跟弟兄姐妹建立亲密的关系，一起成长，重要。不过问题是，假如正确的圣经知识跟很忙碌的教会生活成为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令我们觉得心安理得，令我们觉得自己也不算太坏，所以我可以继续维持外面那个败坏的生活，圣经说这个出了问题，人格分裂。我们追求属灵成长，问自己，我对圣经熟悉吗？我的神学健康正统吗？第二，问自己的信仰的参与，我在教会里面的投入，我的侍奉，我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好吗？第三，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我的生活能不能够反映我的信仰。弟兄姐妹，我讲的是我们的生活，你在工作上，在家庭里，在社区里面的表现是怎样，别人看见我们会不会荣耀上帝，被我们生命的好见证来影响，见证了福音的大能，见证了神的荣美而归向神，还是我们成为绊倒别人的绊脚石？ 兄姐妹，我今天晚上不是要加重你的罪疚感，我不是希望你离开的时候带着很多的罪疚感离开。我很感谢神，今天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最后的诗歌是用耶稣的十字架来强调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拯救的信仰，是一个赦免的信仰。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只要你今天坐在这里，你告诉我你是基督徒，其实你已经公开告诉全世界我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我坐在这里啊，我信耶稣啊。 有没有基督徒觉得你自己不是罪人的？ 有吗？基督徒对，我是基督徒，我不觉得我有罪。你干嘛坐在这里啊？这个地方只是欢迎罪人，你知道吗？因为只有罪人才需要耶稣的救恩，耶稣的赦免。所以当我们走到礼拜堂来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公开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的宝血，我需要耶稣的赦免。我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来信耶稣。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是罪人。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我们不承认。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我们觉得不是太严重，我们忘了我们在吃自己的血，有一天这些的罪恶会把我们整个生命给打垮，也绊倒我们身边很多很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可能有些问题就是我们有罪，不过我们觉得身边的人的罪都比我大，对不对？所以我还不算太差，因为有另外一个比我更差。我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起谁？信仰跟生活有很大的差距，是一个双面人，他的生活跟信仰是完全脱节的。你想到谁？我告诉你，只要你想到的人不是你自己呢，基本上你是搞错了。我们常说听到呢，一定是为自己而听的，不是为别人而听的，你明白吗？假如刚才你坐在这里听到说啊，牧师讲的太好了太好了，就讲谁嘛，他今天晚上没来聚会就太可惜了，我要把录音打给他听，这个当是为他而预备的，那基本上你是想错了。只要你想到的人不是你自己呢，基本上你都搞错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听到都是为自己而听的，不是为别人而听的。我有罪吗？我要需要圣灵不断的更新吗？我的生活，我的见证跟我的信仰有没有脱节？华人教会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到信仰，想到宗教，想到圣洁，就想到宗教生活。所以我们以前常说，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圣属二分法，圣洁跟属事二分法。什么意思呢？宗教生活就是圣洁的，非宗教生活就是属世的。你有这个观念吗？圣俗二分法。什么叫圣洁？宗教事物就是圣洁。什么叫世俗？非宗教生活就是世俗。我们有这个观念，所以看电视是很属世的，对不对？你看电视里面有恩语之声，宗教节目就可以。看小说是很属世的，对不对？看圣经呢，啊，就很属灵。所以去旅行呢，是很属世的，对不对？啊，什么去坐游轮啊？温哥华人很喜欢去坐游轮，那个 cruise 啊，哎，属世属世。啊，去短宣就很属灵，对不对？啊，也是去旅行嘛，不过是宗教旅行哈。啊，我们是这样分的，是这样分吗？宗教生活一定圣洁吗？非宗教生活一定是属世的吗？神看什么呢？你有时间回去看你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圣经讲的跟耶利米讲的，或者我们也看一下，请你翻开你的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到十七节，请你翻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一起念第十到第十七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 第十到十七节。好，找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假如没有的跟旁边的弟兄姐妹看，再没有你就听哈。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一二三。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谢谢。经文第十节，所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你知道经文向谁讲话吗？向神的子民以色列说话呢？为什么先知称大文为所多玛的长官，俄摩拉的百姓？什么原因？当你刚才读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当时以色列人神的子民这个宗教生活是很丰富的，你看见没有？各样的宗教生活都有，对不对？按现代的讲法，这个教会也蛮日新的，很多节目都有哈。上帝讲什么呢？你们这些的奉献，这些的聚会我都不喜悦，你们在开这种什么禁食祷告会啦，这个庆祝会啦，这个特会啦，神说我都觉得很厌倦，连你们的祷告，你们的奉献，你们的服事，我都觉得很讨厌。神说你们可以停止这个很活泼很多样化的宗教生活吗？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在犯罪，他们欺负孤儿寡妇，他们没有为有需要的人强调公平公义，他们犯罪。神说你们的宗教生活跟你们的日常生活是完全的脱节，神说我觉得很讨厌，所以连你们的奉献，连你们的祷告，我都觉得很可怕。神说你可以停止这一切吗？请你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很恐怖。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听过一个这样的小故事，说一个在乡村里面的基督徒，他是很敬虔的基督徒，有一次叫到大城市里面去工作，来不及回去乡村，所以就叫这个大城市的礼拜堂去聚会。他们习惯了要找到教会去安静默祷预备敬拜，所以这个乡村的基督徒老早就到了这个大礼拜堂，坐在第一排预备安静祷告默祷敬拜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跑过来说， 你是新来的吗？他说是我第一次来。他说这个地方你不能坐，这个地方是私班坐的。对不起对不起，我新来的，坐到一旁安静默祷预备心崇拜。突然间有人告诉他，你是新来的哈，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坐的，我们平时坐在这个地方，你坐了我们的位置，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坐到后面安静祷告预备心敬拜，突然间有几个老人家年老的弟兄姐妹说，弟兄不好意思你坐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坐过了，全个礼拜堂的这个位置呢，那个温度最好，不太冷不太热，我们坐了几十年，你坐了我们的位置，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跑到另外一边靠近门口的位置又坐下，预备心默祷祷告预备崇拜。突然间有人说，不好意思先生，你坐了我们的位置因为我们要赶去上班所以我们坐在这里呢就要提早离开，你坐了我们的位置结果这个乡村基督徒整个党就跑来跑去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每个礼拜就固定坐那个位置？是每个礼拜固定坐那个位置吗？是吗？ 说你每个礼拜天都固定坐那个位置哈，这是你的那个位置是哈，啊，也是有好处了。我们做牧师的站在讲台一看就知道谁没来了哈，所以也是有好处哈。结果这个小故事就说，这个基督徒那个早上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都没有他的位置，所以他就决定离开那个教堂。这个故事就是当他离开的时候，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就转过身来，你猜他看见谁呢？那个小故事说他看见耶稣啊。耶稣说：“弟兄啊，弟兄啊，你不是来敬拜我吗？为什么崇拜没有开始你就离开？”啊，这个基督徒就说：“啊，耶稣啊，耶稣啊，不关我事啊，不是我想离开啊，是这个教堂没有位置给我，所以我要离开。每个位置都有人的，所以我要离开。”啊，这个故事里面呢，就说耶稣就跟这个弟兄说：“弟兄，弟兄啊，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灰心啊，不要说你没有位置啊。”耶稣说：“我在这个教堂里面也没有位置哎，啊，说你不要灰心啊，我也没有位置啊。”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位置吗？耶稣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有位置吗？耶稣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有位置吗？我们都很忙，对不对？在教会很多服事啊，稍微日新的地方很多参与，我们都很忙。有一天耶稣来了，有人知道耶稣来了吗？有人关心这位新朋友吗？有人接待他，关心他吗？旧约圣经神的子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们以为圣洁只是有正统的神学，圣殿的神学，他们以为圣洁就是有很多很活泼的宗教生活，他们都有了。那问题是这个正统的神学，这个忙碌的宗教生活令他们继续犯罪，结果神的子民不知不觉成为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们也不晓得，他们还以为自己不错，因为我还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圣经里面怎么说？说你现在明白为什么先知要责备来敬拜的人，因为他们把圣殿变成是贼窝。大概3000年前先知讲了这番话，然后2000年前耶稣又讲了这番话，对不对？耶稣在新约圣经，你不要把我父的殿，把这个万国祷告的殿变成是贼窝。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距离耶利米可能2000-3000年，情况有改变吗？我们有人把教会变成是贼窝吗？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称吗？我不是跟大家很熟悉哈，才来过2次了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因为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那个黑钱啊，我们说啊，贿赂也是很严重，所以有些基督徒也是继续给黑钱。不给黑钱呢，就不能做生意，啊，基督徒也一样做。我们在温哥华，很多人喜欢到美国去买东西，你知道吗？因为美国东西很便宜啊，所以温哥华的人都开车跑到美国西雅图去购物。那购物之后呢，我们就要回去呢，加拿大这个海关呢就要抽税，就问你有买东西吗？买了多少钱？叫报关，对不对？哎呦，我知道不少基督徒啊，也学了，还没有信主的人，去到美国，东西都买了，都开了，都穿到身上，衣服、裤子、鞋子都是新的，啊，过关的时候海关有买东西吗？没有啊，穿在身上已经变成旧了，对不对？啊，都是旧的啊，全部穿在身上，有没有一点欺骗的成分？没有问题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做，对不对？有些人说没有问题啊，海关的官员也知道，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是基督徒，假如在你的车上有另外一个非基督徒跟一些基督徒一起到美国去购物，然后回来的时候看见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这样做，你看对这个非基督徒有什么影响？哎，你们跟我们差不多，对不对？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我可能比你还好。求神怜悯我们。圣洁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真理的基础，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需要有教会的生活，这个很重要。不过请你不要忽略日常 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要跟我们的宗教生活来相称。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呢？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我们的信仰相称。我们相称吗？时间到了，让我用一个例子来结束。有一本小说叫《第四博士》，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小故事，是一个虚构的小故事。传说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三博士，对不对？去探望耶稣呢。当然圣经没有讲是三位，我们传统觉得是三位。这个故事就说呢，其实当时他们其实有四个人约好一起去寻找这个新生王，不过第四位就迟到了，所以那三位就没有等他，就先离开了。所以这个虚构的小说呢，就说这个第四的博士呢，就想去找其他的朋友一起去寻找这个弥赛亚，这个新生王。这故事就说呢，这个第四博士呢，其实是带了另外三件的宝物，打算送给这个新生王。不过整个故事就说，当他去找的时候呢，在过程里面他遇到不同的需要。第一，他遇到一个很可怜的孤儿，父母去世，他很可怜。这个孤儿一直想读书，不过他没有钱，所以没有机会读书。所以这个第四博士他就把那三件的宝物，是三个的宝石，他说我有三颗的宝石打算送给这个新生王，我可以先把一颗送给这个孤儿，对不对？让他可以读书。所以他就把第一个宝物送出去了。后来故事就说，这第四博士继续在寻找这个弥赛亚，找这个新生王的时候，他遇到第一个有需要的人，是一个老人家，他病得很重，他需要钱看医生，不过他没有钱。所以故事就说，这个第四博士就很挣扎，他说我已经把我预备送给弥赛亚的三分之一的礼物送了给那个小朋友，我还剩下两颗宝石，不过这个老人家真的病得很重，他再不看医生他就会死掉，所以他就把第二颗宝石送了给这个老人家，让他去治病。故事说这个第四博士继续去找这个弥赛亚，希望把他最后的那颗宝石可以送给这个新生王。结果 他找了很久。有一次他来到一个乡村，乡村里面有很大的旱灾，很多的农民很苦，他很挣扎，他看见这么多的人这么辛苦，而他身上的确还有一颗宝石可以帮助他们，不过他很挣扎，因为这颗宝石是他打算送给那个新生王，那个弥赛亚的，连这颗宝石也送出去的话呢，他就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个新生王，他很挣扎。到最后他决定还是把这第三颗宝石送给了这些农民。故事说这个第四博士寻找那个新生王，这个弥赛亚，找了30多年他还是找不到。有一天突然间地大震动，他被压下来的大石压得重伤。那故事背景就是说，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地大震动，就是那个地震。所以这个第四博士呢，就被这个滚下来的大石弄得就快要死的时候，突然间他看见弥赛亚。结果故事里面说，第四博士就跟这个弥赛亚说，新生王，我找了你30多年了，我找的你好苦啊，还有我本来有三颗宝石打算送给你，不过对不起、在这几十年当中，我已经把这三颗宝石送给了另外三个人。在故事里面耶稣就跟他说，弟兄，你的礼物我已经收了，我就是那个的孤儿寡妇，我就是那个垂死的老人家，我就是那些有需要的农民，你已经把礼物送给我了。虚构的故事，不过是很宝贝的故事，对不对？弟兄姐妹，很可能耶稣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经文不断地强调，我们要帮助受欺压的，我们要关心孤儿寡妇，我们要祝福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请你有时间回去看你的马太福音第25章，一段很宝贝的经文。你记得25章讲什么吗？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把人分成两群。耶稣向第一批人说，你们到永恒的审判里面去，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饿的时候，你们没有给我吃；我病的时候，你们没有来探望我；我坐牢的时候，没有人来探访我；我没衣服穿，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那些人怎么说？耶稣，没有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有需要，不去供应啊。耶稣说，你没有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然后耶稣对第二批的人说，欢迎你来到神国的荣耀里，因为我肚子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给我穿，我病的时候，我在监牢的时候你来探访我。这些人说，耶稣，我们什么见你有需要的时候供应过你呢？我们印象中没有这个事情。耶稣怎么说？你把这些事情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你记得这段经文吗？那就是这段经文帮助 Mother Teresa 在印度的地方照顾很多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有正统的圣经的知识，希望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有很充足的教会的生活，希望我们的信仰也能够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圣洁的日常生活。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祝福你，让你能够带着神的荣美，带着基督徒的见证，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到你工作的地方，去到你的家庭，去为主发光。我们一起来祷告。就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能够来敬拜，谢谢你给我们有宝贝的诗歌告诉我们你是爱，你来不是要指责我们，你来是要光照我们，以知道我们认识自己可怜的境况，我们能够归向你，得到赦免，得到更新。主，我们都是一群可怜的罪人，求你开恩怜悯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福音，罪得到赦免。求圣灵，真理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单只在教会里面日新的参与，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经历这个更新的大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又真又活的信仰，把你又真又活的恩典，把这个改变生命的福音的大能能够见证给我们身边的人看，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而被吸引归向你。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贝的福分，这么重要的使命。主，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就算在信主之后很多时候也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靠你的恩典继续的更新。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社区为你做光做盐。主，保守我们继续有很健康的教导，继续有很亲密的教会生活，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将恭敬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